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伊拉克部队星期二迅速推进到该国的北部地区，从库尔德人手中夺回一些村镇和两座最大的油田，实际上粉碎了库尔德人建立独立国家的希望。在拿下拥有100万人口的基尔库克一天之后，巴格达的部队夺回城镇和乡村，库尔德人不战而退。美国国务院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潘宁顿说，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武装这两个美国的关键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潘宁顿在中东问题研究所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说，虽然事态有新的发展，但是我们当前的努力是争取把进一步发生对峙的可能降到最低，减缓紧张局势，恢复正常和稳定。美国国务卿说，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二给伊拉克地区的有关人士打电话，美国在伊拉克的危机中不选边站。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顾问人员不支持伊拉克政府，也不支持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活动，我们尽最大努力让局势恢复平静。拜哈桑和阿瓦纳油田每天生产大约25万桶石油，库尔德自治区每天全部的石油出口是65万桶，以维持该地区的运作。这些油田的丧失是对库尔德人宣布从巴格达中央政府独立的重大打击。库尔德人上个月就独立举行公投，但是巴格达宣布投票非法。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高级外交官星期三在首尔开会，商讨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才能最好的应对朝鲜推动核项目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与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出席会议。外界对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不断增加关注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定于下个月出访亚洲。朝鲜进行了一系列武器测试之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升温。朝鲜9月3号进行了它的第六次，也是爆炸力最大的一次核试验，进行了两次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试射。朝鲜还和美国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三在中国共产党5年1次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讲话中说，中国既面临机会也面临挑战。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2000多名代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他承诺北京将对经济进行更多市场化改革，但是说政府将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保证继续他大力反腐努力。在他担任国家主席5年期间，有100多万名中共党员受到处罚。习近平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之一。据信在为时1个星期的党代会期间，将被确认再担任一任中共总书记。党代会期间还将挑选几名新的中共领导人，包括新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反腐的得力干将王岐山，尽管已经到了传统的退休年龄，可是可能会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这也为习近平2022年第二任期到期时继续掌控权力奠定基础。以色列说，除非几项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与激进组织哈马斯参加的巴勒斯坦政府对话。美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马耳他新闻记者加里吉亚的被刺杀。加里吉亚在调查政府腐败的指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小组和一个荷兰法医小组帮助马耳他调查什么人星期一在他离家不久后爆炸了他的汽车。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 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 E W I N N E 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 E R 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那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啊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 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 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 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 再过1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宇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嗯，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 ，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它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宇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Robbie.
(音)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然后我们会给一个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伊拉克部队星期二迅速推进到该国的北部地区，从库尔德人手中夺回一些村镇和两座最大的油田，实际上粉碎了库尔德人建立独立国家的希望。在拿下拥有100万人口的基尔库克一天之后，巴格达的部队夺回城镇和乡村，库尔德人不战而退。美国国务院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潘宁顿说，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武装这两个美国的关键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危机，远远没有结束。美国国务院说，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二给伊拉克地区的有关人士打电话，美国在伊拉克的危机中不选边站。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顾问人员不支持伊拉克政府，也不支持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活动，我们尽最大努力让局势恢复平静。拜哈桑和阿瓦纳油田每天生产大约25万桶石油，库尔德自治区每天全部的石油出口是65万桶，以维持该地区的运作。这些油田的丧失是对库尔德人宣布从巴格达中央政府独立的重大打击。库尔德人上个月就独立举行公投，但是巴格达宣布投票非法。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高级外交官星期三在首尔开会，商讨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才能最好的应对朝鲜推动核项目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外界对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不断增加关注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定于下个月出访亚洲。朝鲜进行了一系列武器测试之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升温。朝鲜9月3号进行了它的第六次，也是爆炸力最大的一次核试验，进行了两次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试射。朝鲜还和美国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三在中国共产党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讲话中说，中国既面临机会也面临挑战。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2000多名代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他承诺北京将对经济进行更多市场化改革，但是说政府将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习近平保证将继续他的大力反腐努力。在他担任国家主席五年期间，有100多万名中共党员受到处罚。习近平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之一，据信在为时一星期的党代会期间将被确认再担任一任中共总书记。党代会期间还将挑选几名新的中共领导人，包括新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反腐的得力干将王岐山，尽管已经到了传统的退休年龄，但是可能会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这也为习近平2022年第二任到期时继续掌控权力奠定基础。以色列说，除非几项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与激进组织哈马斯参加的巴勒斯坦政府对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政府将不会与依靠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政府进行政治谈判。哈马斯是一个要摧毁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声明提出几项对话前必须满足的条件，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宣称放弃暴力以及承认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发言人说，任何以色列的言辞都不会改变巴勒斯坦努力走向和解的正式立场，消除分裂是我们人民的希望与理想。美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马耳他新闻记者加里吉亚被刺杀。加里吉亚在调查政府腐败的指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小组和一个荷兰法医小组帮助马耳他调查什么人星期一在加里吉亚离开家不久爆炸了他的汽车。数百人星期二在马耳他法院外抗议加里吉亚的被谋杀。数万人星期二晚上在巴塞隆纳举行抗议，反对西班牙政府监禁2名加泰罗尼亚分离派领袖。示威者手持蜡烛要求释放桑切斯和伊夏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再过几个小时呢，中国今年最重要的政治大事中共十九大将在北京登场。上个周末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上，除了发表公报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也同时确认了对党内15名高官的处分。其中前司法部长吴爱英被宣布严重违纪开除党籍，这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披露了吴爱英被处分的消息。执掌司法部12年的吴爱英为何落马？这是否显示十九大前夕中南海的权斗仍未停歇？而拿下司法部长，习近平将如何在十九大后继续推动他所谓的反腐运动和依法治国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前中国公安部学者，也是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玉文好，光俊好。
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我们的高光俊律师来谈一谈。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但是吴爱英的问题我们会简单的谈到，不过今天不断的从十九大的新闻现场我们有很多的消息要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我们分析。先请高律师跟我们谈谈有关吴爱英的落马，中国的官媒其实报道的并不多，只说到他是严重违纪，您觉得这个主要的因素有哪些呢？
那我们看到经常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员被落马的时候对外的公开的报道都是因为严重违纪或者是政治这个观点方面模糊，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违纪。因为吴爱英这个人，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做了12年的司法部长，但任命他作为司法部长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笑话。因为全世界我们都能看到，作为司法部长来说应该是一个科班的懂法律的这么一个人。像美国的司法部长多基本上都是这个律师，法学院法学博士。可是吴爱英呢，这个从来没有进过一个法学院，也更不谈，也更谈不上受过什么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因为跟这个江泽民的关系，所以他任命为这个司法部长。那他认为司法部长，任命为司法部长以后，实际上在司法系统，在中国的这个律师界，在司法系统里面很大的反弹。曾经在胡锦涛任期的时候想把他换下来，当时我印象中是把这个广东省的那个组织部长叫胡泽军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也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是高我一届的，他曾经做过司法部的副部长，当时2010年的时候就把广东组织部长调到北京去，准备接手这个司法部部长的一个职务。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胡锦涛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实力，所以江泽民还是让这个吴爱英这个继续做司法部长。那但习近平上台以后，也就是说也不想急着去换这个把这个胡泽军换上去，等于让他换自己人，所以这一次换下去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这个正常的一件事情，也显示习近平想把自己的人弄上去。
那么李伟东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了北京之春的主编陈维健先生，他针对吴爱英的事件他是这么的看法，他说司法部长吴爱英被革职开除出党没有什么好高兴的，这不过是党内斗争而已，丝毫不影响司法部继续成为司法的杀手。痛打落水狗很解气，但要打的还是坐在台上的还在为恶的官员。那么李伟东先生，很多人也提到吴爱英的落马可能与这个派系的权斗仍然有很大的关联性，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陈维健兄的看法，是没有什么可高兴的。虽然这个吴爱英这个主掌司法部12年，而且这个709律师案和这个近5年来对整个维权人士的打压都是他亲手为之，但是他的倒台并不意味着最高领导层要改变司法部以往的做法。他只是派系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当然光俊刚才提到的这个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贪腐或者说严重违纪， 那么这个主要原因仍然是习要在司法部这个位置上，特别是这个中纪委要在司法部这个位置上要更换他们更放心更满意的人选。
嗯哼，
那么怎么样严重违纪，我这只是猜测，因为司法部管辖有两大块实际的业务内容，一个是管律师，一个是管监狱。那么中国的监狱这个以往这个大量的传出，比方说劳改产品啊，包括这个监狱的这种廉价劳动力的这些事情，这个包括给某些犯人调换监狱啊，这个更好的待遇或者更坏的待遇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司法部是有极大的权力，估计他在这里边可能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他同时呢，这个兼有中纪委的重要职务，等于是王岐山的主要的部下，这个也不意味着这个他的下台对王岐山有什么威胁，反倒是王岐山和习可能联起手来让他下台。
嗯哼，
这个对改变现在的司法界的现状没有任何积极的帮助，他只是一个个人出问题而已。
嗯哼，我们也知道啊，习近平上台五年，中国已经处分了超过130万的这个腐败官员。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从吴爱英的下台，这是否表示说，未来这个反腐仍然会是习近平在19大这个第二个任期展开之后，未来五年的一个施政的重点？我想请李伟东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是的，他反腐的这根弦看样子是不能这个放松的。因为这个越反越腐和这个所谓顶风作案的事情，在这过去的五年当中也是比比皆是。虽然反腐的这个力度非常大，但是这个整个腐败的势头并没有被遏制住。这也是大家说的，因为这个腐败是制度性的，你想通过一种行政的办法或者党规党法的办法，这个想要根本约束腐败是很难的。特别是个未来五年，这个本来说要让市场机制发挥重大作用，18届三中全会公报。这个改革决定，但事实上又变成了国企要做大做强，甚至有人要恢复计划经济。只要是国企做大做强和恢复计划经济，腐败就是难以遏制的，因为这是一种权力经济。那么习就要一边反腐，一边要搞他的国企做大做强，这两难的矛盾对他来说是很难解决的。所以反腐这件事儿他不会放松。在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也认为如果王岐山不再是新的常委的一员的话，他也会只是半退，赋予他新的某种反腐的责任。
嗯哼，那您觉得在明年即将要开张的国家监察委在反腐工作上又会担任什么样的一个重要工作吗？李伟东。
这个他可能会把反腐这件事儿统筹起来，这个就是跟反腐有关的。原来呢，反腐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他在检察院系统设立了一个反贪局，这个当然这些年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这在司法程序上是很荒唐的。美国就不存在说检察院可以直接抓人的这个问题，中国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检察院可以直接抓人的一个权限，而且呢，这个它是中纪委的，等于是个联合办案单位，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它又没有办法管辖公安部，没有办法管辖最高法院，这里边这个彼此之间的司法问题不像美国这样，司法部把整个司法问题除了最高法院之外，这个其他的司法问题它都管，而且对外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司法。中国的司法部是不存在这样的权限的，那么未来成立一个国家监察委，有可能把所有权限统一起来，这是权力反腐权力进一步集中的一个表现，未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体制改革。
是，那么高律师，我们知道啊，这次吴爱英的落马，也有很多人提到，甚至觉得这会不会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希望的开始？我们在这边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就提到了，他说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力成中国司法之弊，并且表示现在推动的司法改革做了想了多少年都没有做到的事，所以他想请教吴爱英的落马是不是中国在推动司法改革的一个前奏？您的看法，特别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了19大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就有人民日报的记者首先提问啊，这个要求这个发言人就国家深化改革的部署来进行答复，到底司法改革的道路在这个19大以后，在习近平的第二任期，您觉得会得到什么样的开展吗？
我们经常听到每次这个中国开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每次都要谈我们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
是
包括政治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包括司法这方面的改革。 我完全没办法想象说一个外因的落马就可以导致中国司法制度的这个改革，这个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外因的落马无非就是一个政治权力的斗争的一个表现而已。也就是说，习近平、王岐山想安插自己的亲信到这个司法部执掌，跟中国的司法改革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且我的预测是，中国的司法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没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司法体系，没有一个言论自由，在中国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公正的有效的司法改革。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接任的司法部长这个人明显的就是这个王岐山的人，而不是习近平的人，是王岐山的人。而且他原来是做过中纪委，尽管他是一个科办出身，这个，所以我看不到任何说因为一个外因的落马就说是中国司法制的改革，不可能。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讨论重点来转往今天我们看到十九大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妥振所做的一些发言，还有未来的这个中国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的可能道路，刚刚我们也稍微触及了一些。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第一位就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啊，我想说是把这个就是在这个妨碍这个中国这个政治体制啊，就现在这个正常运行正常就是开展的这些人全部都铲除掉，这是对的政策的啊。然后那个司法改革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改是的，你看他把这人铲除了，不能说光是为了权力斗争，还有就是说你要真正把这个司法制度完善是吧，促进社会进步的啊就行。然后啊，希望吧，有那个也挺好的，希望它能变好、啊、
好，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下一位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中宣部副部长妥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
嗯、
那么在司法不独立的中国，像外因这样的人就不会彻底消失，反腐权斗也就不会停止。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这位署名叫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中共的政治改革就是要更加的固党集权，所以对人民来说是越改越糟。还有署名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政府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大家来讨论和辩论，完全可以开放网络，搞防火墙就是中国政府不自信的表现。专制政体有好处，可以减少内耗，更容易干成一些事，但是要确保专业人士为政治局来上课和洗脑。那么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改革方面的问题，我想两位呢都是关注这一方面问题的专家，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十九大一般来讲除了是一个权力的这个大洗盘和布局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是不是一个中国重启改革的一个关键点。您觉得今年这个十九大从它之后未来的可能发展，您觉得这可能性有多大呢？特别是全面的改革。
我觉得它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技术性变化和所有的这个小修小改都叫做改革。过去五年这个十八大刚开完，这个全国上下包括知识界包括国际舆论都一片期待，而且特别看了那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改关于改革的公报之后，因为他提出要让整个这个市场配置资源起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这公报的这个原则是像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原则，我当时当然就在批评，我认为这个这样一个说法和后面这个实际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而且也有学界的人列出140几项，我忘记印象里面是这样，这个那个三中全会公报列出的改革事项，这个想要这个在未来的五年就三中全会之后的那个四年左右的时间里边观察这每个指标的进展，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做下去，因为受到阻力没有办法往下做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过去五年观察下来，他不但没有按照当年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去这个好好的做经济改革，反倒是往回改，所谓国企做大做强，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的这种压制，无论是贷款还是这个给予资源，这个然后呢整个国企带领着大家一块儿向海外突围，所谓一带一路，用我的话说就是中国模式祸害完中国要祸害全世界了。 那么这五年如果是这样过来的话，我们并不能期待这个未来的十九大之后的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共可以给中国真正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会有些技术性的小修小补，技术性的某些改良，会做的，他们会把这个都大吹大擂成一种改革，但实际上是跟大家期待的市场化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如果它改成一种新的这种集权体制下的带有计划色彩很浓的经济体制，我倒是觉得这像是德国和日本二战之前的三十年代这种赶超型的这种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将一直绑架中国继续往下走，不会有真正的市场化改革的。
嗯哼，那么说到了改革，特别很多人关注的是政治改革。今天很有意思，就在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天，这个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英文的社评啊。那么这个社评的标题呢，它是这样写的，他说中国进步的民主让西方相形失色。在这篇这个英文社评里面呢，他还提到了说，不像西方竞争式对抗式的政治，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合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共同努力，而这种合作关系呢，维系了中国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也确保了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制定。那么另外呢，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到了，在中国共产党头脑清醒、有前瞻性的领导下，中国民主从未如此健全，中国完全没有需要引进其他国家正在失效的政治制度。我想请高光俊律师谈谈您对于这篇社评所发表的这样的一个论调，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搭配上今天下午我们看到了这个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妥振的这个说法，您觉得十九大要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政治改革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希望？
我觉得每次这个开的这个大会啊，说这种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画饼。那这个画饼呢，一方面是让西方和外界各个方面对中国期待有所改变的人呢，让他心中觉得有一个满意。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要抚平一下、安慰一下中国国内的这些爆发出来的各种各方面的矛盾。但实际上，这种改革就像刚才韦东说的，每一次开会几十年呢都发生什么任何变化，但是我们最后看到都是没有任何实质的改革。那你刚才提到这篇文章，我也早上之前匆匆的读了一下，我觉得很滑稽，因为像这类的宣传或报道的话，我觉得我也很觉得很熟悉，因为我们过去看到当苏联共产党的时候，一再是说他的社会制度是比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社会制度都是优越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社会制度，而且中国共产党多少年来也一直是说他的社会制度到底是多么优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包括北朝鲜也说他的人民过的生活是全世界最美好的生活，所以这类似的报道，我觉得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他们会这样说。那至于说他为什么说觉得自己现在的这个社会制度是世界上让西方的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相形见绌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方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经济有所发展，所以呢他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盲目自信，但我更多的感觉觉得他是在这个自我做梦，自我感觉的自己这个梦比较伟大，这个所以像这类的语言，像这类的话语，我觉得更多的只是一个宣传而言。
嗯，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新华社的这篇英文社评是不是在某种角度上折射出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所谓四个自信呢？
是的。我同意刚才光俊说的这是个画饼，但是还想进一步补充的是，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画饼，他们这些年来真的是盲目自信成这个样子，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西方那种所谓竞争性民主，比如两党轮替或者多党竞争，这个更有效率。这个其实自邓小平那个政治改革以来，邓就是这样一套看法，一直说我们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啊等等。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五年，过去的五年取得了很多经济上的这种进展，然后也突破性的搞了反腐等等，他们更加自信心满满，认为整个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可以带领中国创造出所谓第二种人类文明，他们现在的盲目乐观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而且这个不是说给别人看的，是他们自己真正这样相信，他们自己的理论家、自己的党的这宣传机器就真诚的这样认为。中国是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但是我们都是 普世价值的信奉者。我们认为中国这套所谓独特的道路最后是走不下去的。
嗯，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徐阳的网友呢，他说中国现在正在十字路口，究竟是更加集权还是走向民主的道路，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另外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现在要实现宪政民主，首先要保证民众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然后慢慢培养公民意识、民族意识，逐渐的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最后实现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弱民不是不能民主，只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共产党不仅否定了这个过程，而且反其道而行，希望永远独裁，这正是他令人反感的地方。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包自雷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在民主社会里，法律是人民保护自己的武器，独裁社会里，法律就是独裁者在压迫人民的工具。那么针对这位包自雷网友的这个说法，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高光俊律师来谈一谈。也有很多人，我们再回到了刚刚的吴爱英，很多人说他从2005年直到今年的2月份执掌中国的司法部。那么在过去五年，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强调的依法治国，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难道过去五年我们是在一个腐败的严重违纪的一个司法部长的带领下，依照这样的一个法在治理国家的吗？那么从刚刚这位包自雷这位网友也说到，在民主的社会里，法律是人民在保护自己的武器，但是到了独裁社会里，法律又是不同的一种工具了，您的看法？
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精辟，说的非常好。我们也刚才已经说过了，中国的司法部不像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司法部这么重要，它多少只是一个摆设的一个工具。就是说是不是吴爱英上台或者现在的张军上台，我觉得这个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从习近平的基本的这个观点里面，我们看到他的治国观点。那他将来下一任的五年期间，我相信他会继续沿着他过去五年这个方向这个制定的政策走下去。这个政策就是在政治上要搞这个一党独裁，更重要的是搞个人独裁，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在未来的五年里面不会有多大的变化。那说到刚才这个，再补充一下刚才这个话题，说中国的社会制度优越，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所谓的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不是比西方的制度更优越。那在美国，比方说80%的投资移民的人是来自中国大陆，也就是说这些人花50万更多的钱为的就是要到美国来。那在美国，在纽约还有40%以上的人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是中国大陆来的。那这个事实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美国驻中国领事馆里面，到处都是排长龙。这些人用本能，用自己的普世观点来证明西方的制度是远远要好过中国的这个独裁专制政策。所以这一点是我刚才想要补充的一点。
是，刚刚就在高律师在谈到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荧幕上，我们的导播放置的是在北京现在的这个画面，可以说街道上空无一人，然后这个安保不断的在升级提升。我接下来也想请李伟东先生来谈一谈，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特别在今年的19大，很多人说这个安保无限的升级啊，可以说不仅仅是北京市民，在很多周边的城市都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为什么中国特别是习近平在这一次19大的前夕要如此的加强安保，防的是什么呢？
他们可能有一些所谓恐怖主义的情报，但是这些情报呢肯定是被情报系统这个很大程度上夸大的，然后搞得他们自己人人自危，整个会议也自危。虽然看上去这个不停的说要喜迎19大，但是整个全国上下现在一片肃杀，北京差不多已经被就等于武装戒严了。这个开一个大会开成这个样子，真是贻笑大方。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虽然他们自己口头上讲的四个自信，但实际上对每天的日常生活、整个社会的运转都充满着危机感和恐惧。这个真是一个特别滑稽的状态。但是呢，也不意味着像海外舆论或者很多人说的，他们恐惧成这个样子，然后对人民怕成这个样子，对舆论怕成这个样子，他们就是末日到了。其实还远远没有到，这个还真的是要再冷静的观察。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高光俊律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